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1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智库推出的美国军力指数报告坦诚，目前只足以捍卫美国重要国家利益。军事分析专家怎么看？中国向太空发送卫星，争夺轨道资源的步伐正在加快。美国官员担心，中俄已经将太空武器化，将美国的太空能力置于危险中。越来越多的民间恶意举报导致大学教授被解聘，涉媒账号被封杀。观察人士说，这种眼线监督正严重扼杀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五角大楼周二说，美国海军舰艇海上发射的导弹拦截器击中并摧毁了模拟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五角大楼研发的可挫败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首次尝试。不过美国传统基金会刚刚发布的2021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态势，美国军方只能勉强满足捍卫美国重要国家利益的要求。此前不久，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在11月13号发布了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1，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军事动向。报告指出，中国的军备正在向太空、网络空间、电磁波等新领域扩展。那么美国做好应对准备了吗？美国之音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煌博士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舒博士好。
是，你好。
最近以来呢，有关美中军事实力此消彼长的报道呢不绝于耳。中国的军事实力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战略弹道导弹。那么东风系列导弹呢被一些西方媒体描述为美国的噩梦。那么中国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的威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美国及印太盟国日本和印度的应对能力如何呢？
是。这个有关东风 21D 号跟东风 26B， 这个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消息是8月份的时候啊，在这个就是因为亚太，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亚太的局势比较这个不平静哈，这个中国有这种军机扰台，然后还有这个一些演习的消息哈。那在8月份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美军在那个南海就是有派航空母舰那个进行演习，所以有传闻说那个中国对这个南海进行两次飞弹试射，那分别是从内陆发射东风 21D 跟东风 26B 号。那这个后来这几天在那个南华早报上面有报道说，因为当时没有确切的消息，那在这个台湾国内那 也有很少的人提到，就是说他这一次两次的试射他有真正这个打击这个移动目标。因为我们知道说东风 21D 跟东风 26B 它是那个由那个一般的这种短程跟中程的弹道飞弹改装的，那它专门用来对付这个就是号称是美国航空母舰的杀手，那用来对付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所以它又称为反舰弹道飞弹。那这样子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责，因为美国这个在这个前向的武力部署，它很大一部分很重要的这角色之一就是航空母舰。那如果航空母舰可能遭到摧毁的话，那当然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前向武力部署是一个大的重伤。那这个中国自己知道说他们自己的武力这个传统武力是没有办法跟美国对抗的，所以他就是这种不对称的创新的方式，那这个反舰弹道飞弹呢，其实就是它的对美国的一种回应。那八月份，但是就是这个飞弹，因为一直它不太确定说到底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这种这个打击美国航空母舰的目的，这个还有待这个商榷。那因为过去好像比较知道是它有对内陆的固定目标打，但是对海上的这个移动目标打击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八月份的这次测试，据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它可能真的对在这个南海有两个移动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这就表示说它这个能力有验证成功。 那这表示说他的实战能力可能是具备的，可是只是说当然演习是一个完全安排好的响定，就是我们知道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会让飞弹打击这个地方，然后我的侦测系统也会针对这个地方侦测。那真正在实战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先知道说他在从这个敌人和从哪个地方部署，那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是不是真正能够在实战上面发挥这样的这个能力，我当然也还有待商榷。不过当然美国也有这个方面的应对，就诚如这个您刚刚所提到的，这几天那美军也在使用这个伯克级这个驱逐舰，那个应该是 DDG-54 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那使用这个标准三型防空飞弹，那成功击落一枚这个模拟 ICBM 弹道飞弹的这个靶弹，那这个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美国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它反弹道飞弹能力应该是都具备的，但是主要是短程的弹道飞弹，那这个打击长程的 ICBM 洲际弹道飞弹这是首次，那这表示说美国的那个船舰的弹道飞弹的防御能力又往前更进一步，所以其实表示说这个美国其实也在这方面有做一些应对。那然后您刚刚有提到说像印太其他盟国像日本啊等等，那日本其实也有在这个防御，日本的这个它的驱逐舰它也是伯克级的，那同样的也具备这种弹道飞弹防御的能力，那应该也是具备有某种的这个对于这种弹道飞弹的应对能力。
据环球网17号的报道说呢，美国空军两架B-1B 轰炸机呢，从关岛的安德森基地出发，飞行至东海海域上空，而且伴随着这个两架轰炸机的行动的呢，还有两架美国空军的加油机。那么，美国的这个 B-1B 轰炸机的战略性能如何？为什么最近呢频频出现在东海？与解放军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有关系吗？
是。其实这个美国轰炸机的这个动态部署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只是说今年4月的时候他先把 B-52 先从关岛调回美国那本土，因为他 B-52 准备要进行这个升级，然后这个为了取代这个 B-52 的这个角色，他就把这个 B-1 调到这个关岛来，就是关岛的安德森基地，然后他现在他这种所谓的部署模式叫做轰炸机这种动态武力运用，那它动态武力运用的它的目的是它要让它自己的这个部署变成是战略可预测战术不可测，就是说我让你知道说我在这个地方会部署轰炸机，那我会对你实施威慑，可是我的战术不可预测，就是我的轰炸机会从什么时间从什么地点飞到什么地方来我不会让你知道，因为像例如说这个从关岛的安德森基地飞起飞到东海大概只要10个小时而已，那它除了到东海之外大概前上周左右它的这个 B-1 轰炸机还曾经就是朝向从巴士海峡通过绕菲律宾一圈，就等于是通过南海的这个东侧然后再飞回这个安德森基地，那它就显示它的轰炸机的这个部署能力那个 B-1B 它最具威的一点是它现在配备这种所谓 AGN-158 长程的这种精确导引武器它这个在2018年跟2019年后攻击叙利亚的时候曾经展示过这个用轰炸机发射AGN-158 的能力，那它 AGN-158 呢有一种衍生型是反舰这个武器，那就是说它可以在500公里外海那个外的这个距离这个对敌方的这个水上目标呢发动攻击，而且一架这个 B-1 轰炸机可以搭载24枚这种飞弹，那它这个呢就是跟刚刚的弹道飞弹的这种威胁一样，就是说也许未来如果在一个假想的西太平洋的冲突，那美军航空母舰呢它可能第一个它部署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它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够进到西太平洋，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受到中共的弹道飞弹的威胁，因此它可能不能够太靠近以避免被这个弹道飞弹攻击，那这个时候呢 B-1 轰炸机呢它就可以出动运用它的配备的这种长程的这种反舰飞弹那对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海军在这个可能是从第一岛链想要进向第二岛链威胁，在这个他们自己弹道飞弹的保护伞之下要威胁这个美国海军部署的这个海军的这个部署进行一种打击，然后加上这个美军现在他也在进行这种就是在岸基部署反舰飞弹，像例如说陆战队跟那个美国陆军他都进行过测试，而且最近也卖给那个台湾，然后日本也发展了这个岸基的反舰武器，所以呢他现在就展示在这个西太平洋这边美军之外，他对这个解放军他仍然他也有这种在这个关键海域跟由陆制海来这个扼控这个中共这个海军向外部署的这个能力，那告诉呢中共海军说这个其实呢这个地方呢这个西太平洋呢不是你的这个你还是不具有战略优势这仍然是美国跟美国的盟国人在这个地方仍然具有战略优势的。
有报道说中国的093A 型潜艇可能对美国海军造成致命威胁，按照解放军的发展计划呢，2035年中国海军将在吨位和数量上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对于中国海军目前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的各类战舰的实力，您的观察？
是，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哦。对美国海军的威胁，弹道飞弹是其一，那当然那个传统动力潜舰其实也是，就是美国海军已经多次发现哦，他们自己的反潜对于这种传统动力的这个潜舰哦，可能没有办法应付，所以他们在几次这种像这个 RIMPAC 环太平洋演习等等哦，曾经有向这个澳洲和其他国家商借这种柴电动力潜舰来进行这种反潜的那个验证。那像这个动93A、哦、是这个中共的这种核动力攻击潜舰的一个动93的应该是一种衍生型，它很可能运用了最新的减噪技术，因为有一些这个网络上面照片看到它的那个舰体、哦、有一些跟它原来早期性不太一样，那当然内部的那个主机、哦、这看不太出来，那根据一些网络上的消息指出呢，它这个最新的减噪技术包括就是说它噪音最大的部分就是它船体里面的这个核动力的这个主机、哦，那它是它最大的噪音来源，那它有把这个地方的那个主机吼跟舰体呢用隔音的方式，就是可能把它整个主机密封，然后加上减震座等等吼，它彻底的隔离起来，那个让它的这个主机的噪音呢跟那个外界能够那个更有效的隔离，然后它的这个整个舰体的设计呢更为流线，然后它采用这种就是采用这种所谓低阻力的设计。另外呢，噪音的来源之一吼，像这个前舰吼，就是它的这个桨叶吼，因为桨叶在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气泡，那这种是所谓的空蚀现象，也是它的这个噪音来源之一。它这条这个新的这个动93A吼，它可能采用的新式的七桨这个车叶，它这个可以推迟这种空蚀的现象，这样子呢就能够更有效的减少它的这个噪音，然后可以长时潜航。当然，它的这个缺点呢，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个长时间部署。那这个至于您所说，就是这个中国海军可能在吨位跟数量上面跃居首位，那这个加上它的航母战斗群的部署等等，那这个当然目前大家都在观察说，就是中国海军的航舰战斗群的发展的情况，那主要就是它现在仍然只有两艘这个航舰，就是包括辽宁号跟新造的这种山东号，它采用滑跳甲板，然后那个滑跳甲板被认为说可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让这个舰上的战斗机起飞，因为航舰上面的战斗机是整个航舰战斗群打击的主要来源，如果它不能够解决航舰上面的战斗机的起飞以及这个部署这个预警机的话呢，它的航舰战斗群的真正的能力不太能够发挥。那它另外呢，当然就是它所谓的动55驱逐舰好了，那这动55驱逐舰的这个战力其实也正好是它的短板，因为它这个表示说它自己并不信任它自己航舰这个航空母舰本舰载机能力，还不得不有动55这样子的驱逐舰去保护它，那这个是它的这发展的情况。那我们看它的这个发展其实大概一周前吧，那个美国海军学院有发布一篇报告，它有指出说中国海军可能它的发展会放缓，因为主要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那个速度有一点下降，那这个它的人力跟经费呢，它并不是完全毫无限制，就美国海军近年碰到的问题，中国海军它同样都会面对到，就是所以它可能在之后呢，它可能这个扩张呢可能稍微放缓一些，那它也许不会停止扩张，可是在技术啊什么各作战能力各方面，你吨位跟这个舰艇的数量呢或许会超过，但是不表示你的技术能力也可以超过，所以它在2035年它是不是能够超越美国海军，我觉得这个是仍然存疑的。
那么近两天呢，解放军通过微波武器拿回中印边境地区山头的这个报道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消息来源呢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与此同时，这个印度政府呢否认有关中国在达拉克使用微波武器的报道。那么微波武器到底是一种什么武器？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呢？
因为微波武器它又称这种射频武器或者电磁脉冲武器，它是运用一种所谓高能量的电磁波辐射去攻击或毁伤目标，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电磁波其实对人体可能会有些损伤，所以我们可能会那个担心或者是计较说，哎，这个手机那个离人体远一些啊，或者是离开这个辐射源稍微远一点，避免这个对人体产生冲击。那其实这个微波武器也曾经用在像震爆等等这些非军事的场合，因为它是这个非杀伤力的武器，那因为它具备这个相当的威力，它的速度也其实很快，它的那个作用范围也很远，那你也没办法防治，因为它看不见你摸不到嘛，你完全没办法侦测到，它可以伤人于无形，所以这个有一些技术专家称它为是一种无形的杀手。那这个当然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像这种电磁类的武器 那这个可能慢慢会在战场上出现。这有很多种类型的，就是除了这种微波武器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极低频的武器，然后射频武器等等，它可能用来这个对人做干扰或什么。那有一些超高频，就是刚刚这个提到的微波武器，然后有一些粒子武器等等，那这个雷射武器这些是其中之一。那这个雷射武器最近也看到有一些，就像那个除了那个中国之外，还有西方国家也在发展雷射武器，这个用来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方式，对付这种低空飞行的，像无人机啊，这种这个巡弋飞弹啊，这种这个自杀快艇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这种慢速的目标哈。那所以未来呢，可能像这种电磁或直接能武器呢，慢慢会这个出现在战场上面，成为一种这个新式的武器。只是说它有个大问题是它需要用电力。那所以呢，这些这个电磁武器呢，为什么在这段时间还没有看到说大量的在战场上面运用哈？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有电能的部署。那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未来可能会这个解决？这有待观察。就是说，你也许未来这个携带这个微波武器的士兵，那以前这个使用这个枪械啊，这个的士兵啊，他可能身上需要的是弹药。那未来使用这个微波武器、雷射武器等等，那这个士兵他可能会变成是携带电池，而且因为他还要操作这个无人机，还要这个单兵的个人的这种那个电子干扰设备等等哦，所以呢，未来的士兵呢，可能身上会需要大量的电池哦，那这可能形成士兵的另外一种负担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这整个未来战场的情况呢，可能会因此会有一些改变，因为他需要携带这个电池，那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又大又重，那可能还需要充电，那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战场的无人车辆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战场机器人呢，可能用来这个协助士兵进行这个战场补给，那可能就用来帮忙比较重型的这种，就是这种战场上需要的电池等等哦，所以未来的这个战场的样貌呢，可能会改变。那是像这个中印边界的这种冲突哦，因为它高原作战嘛，那所以它很多这种作战形式，但在一般的区域可能不会看到，但是它有一些这种类似想使用那个无人机，还有像包括例如说亚美尼亚对亚塞拜然冲突等等哦。他们运用这种无人机，然后运用这些这微波武器等等非传统武器的这些作战哦，很可能会是未来这个战场上面一些样貌，那这个是这个非常有趣的发展，这值得我们密切观察的。
谢谢舒博士。
是。
以上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随着中国航天技术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中国向太空发射卫星、争夺轨道资源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最近一份报告说，中国今年发射卫星的数量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日本防卫省的一份报告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外太空等新兴领域不断加强军备攻势，把民间企业的尖端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架在厚厚的云层中时隐时现高速飞行的战斗机被一颗中国遥感卫星紧紧锁定，其倒梯形的机翼及水平垂尾等设计酷似美军目前性能最先进、素以隐身著称的 F-22 战机。在另一段视频中，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似乎已被置于一次卫星直播之中，跑道上起落滑行的每一架飞机，在中国卫星从60万米高空的俯瞰之下，飞机型号特征、实时轨迹以及动态时速等一览无余。发布这两段视频的中国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称是一家中国的商业卫星公司。这家2014年底才成立的公司已经建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该公司在官网上说，其退扫影像星座由138颗涵盖高分辨、大幅宽、视频、多光谱等系列的高性能光学遥感卫星组成，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8到10次的重访。卫星近年来已经迅速成为现代军队作战的基本条件，通讯指挥、武器装备的定位、导弹的制导、对战场情况的监测都需要卫星的支持。此外，由于外太空中没有国界，遥感技术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且安全可靠的侦察手段之一。 由于隐形战机的宗旨是让雷达无法侦察到飞机的存在，具有反雷达、反红外线、反声波探测等特征，但并不是针对光学观测而设计的。中国的吉林一号是光学遥感卫星星座，理论上可以追踪到针对雷达探测设计的隐形战机。在分辨率方面，新华社今年9月的一篇报道说，光学遥感卫星高分11号02的地面向源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长光卫星本月初公布了一批名为吉林一号星座拍摄的，他们称为华盛顿壁纸的卫星平面图，其中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项目负责人李德仁今年9月对中国媒体透露说，美国最好的锁眼号的分辨率是 0.1 米，而中国的高分11号卫星也已经能达到这个标准。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在本月13号发布的一篇报告中说，中国推进把民间企业的尖端技术开发用于军事领域的军民融合，在太空领域，中国以363颗卫星在情报层面支援海陆空作战的系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党派智库法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中心主任布拉德·包曼对美国之音说，
You know, we've been a little bit slow in recognizing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in recent years, actively working to weaponize space. And if we are going to deter aggression from Beijing,
在认识到中国近年来努力将太空军事化方面，我们一直有些迟缓。如果我们要阻止击败北京的扩张，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国就必须在太空领域更加具有威慑力。美国前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去年也曾警告说，美军在太空领域方面行动不够迅速，无法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先优势。沙纳汉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一次太空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目的是将美国的太空能力置于危险之中。外太空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和经济价值，中国将这一领域的竞争视为新世纪国家战略能力的制高点，是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利益的新领域。中国政府在2017年制定的航天发展规划中称，要在2045年全面建成航天强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2017到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战略图说，2020年我国主流火箭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到2045年中国装备和技术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有力支撑航天强国目标的全面实现。美国太空业信息咨询公司布莱斯太空与技术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仅今年第三季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就进行了12次发射，相比之下，美国只有 SpaceX 进行了5次发射。中国官方的报道显示，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还将继续发射更多的卫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学宇上个月对官方的新华社说，该中心到明年三月底前将平均半个月一发，最短间隔5天。中国另一个发射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本月初以长征6号运载火箭一次将13颗卫星送入轨道，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颗 6G 试验卫星。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与活动报告指出，中国在太空和反太空能力方面的大量投资可能会对美国太空资产和军事效能构成威胁。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挑战，美国在2018年正式启动组建太空军，独立于空军，成为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新的军种。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在白宫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的仪式上说，此举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企图伤害美国，想在深邃的太空中挑战我们的人，现在的游戏打法完全不同了。美国太空司令部今年7月成立了一支名为 D-5 第九太空三角洲部队，负责在太空实施监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发动太空攻击。美国太空军的一份报告说，该特种部队将为威慑及必要时挫败轨道威胁而发动保护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并为国家决策当局提供选项。总部设在香港的外太空市场研究公司轨道门户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布莱恩·科西奥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正在成为两国在科技基础设施领域中竞争的一部分。
So I think we're starting to see, space is becoming, I guess, a bigger part of the overall infrastructure, like the tech infrastructure.
他说，在美中两国都在努力建设各自的科技基础设施之际，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卫星被发射到太空中。两国在这方面相互都不信任对方，而太空领域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科西奥说，中国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总体来说仍然落后于美国。
More cutting edge areas, they are still rather behind. So for example, the largest.
他说，在最尖端的前沿技术方面，他们仍然落后。例如，最大和最先进的火箭仍然大部分都是由美国的 SpaceX 公司发射的。此外，在通信卫星方面，中国通信卫星容量最大的为每秒50千兆，而美国最大的已经达到500千兆的水平。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虽然中国发射的速度可能超过其他国家，但美国在太空中的卫星仍然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这份报告说，截止到今年3月，地球轨道上已知的总共2666颗卫星中，美国拥有1327颗，占大约一半，而中国仅拥有其中的363颗，占 13.6%。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在美国大选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之际，美中关系看似处于停摆状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成为联系双边关系的唯一纽带，下一届政府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将成为一个棘手问题。美国之音请观察人士分析下届政府将如何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共。
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独家报道，后来美国之音得到白宫国安会证实，特朗普总统计划在今后几周加重对中共的制裁，巩固其对华政策。观察人士普遍预计，面对美国两党共识及咄咄逼人的北京，即使拜登接掌白宫，也无力且不愿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路线，不过可能在具体策略上有所不同。拜登将如何落实其结盟抗中的战略目标？美中贸易战还打不打？经济乃至政治脱钩还会不会继续下去？美中关系还有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认为，特朗普总统的确有可能在卸任前采取措施，确保他的一些既定政策能够在下一任总统任期内延续。拜登政府很可能也计划在对华政策上与特朗普政府保持一致。王飞凌说，
其实川普对华政策比起国会来说并不算强硬，比如说在这个令中共最为头痛的人权问题上、新疆问题上、台湾乃至于香港，尤其香港问题上，川普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动作，也很少有言论批评。他的幕僚比如说国务卿 Pompeo 倒是比他更加的强硬的很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会从2018年以来通过的关于台湾、香港、新疆的许多法律基本上都是全票通过，那么比川普政府的政策其实要强硬得多。在我看来呢，拜登总统如果继任以后，对华政策呢不大可能会放松多少，相反可能在人权啊、香港啊、新疆问题可能更加强硬。从这意义上说，川普的强硬路线拜登应该是能够继承下来。
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表示， 现阶段美中停摆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把筹码压在未来的拜登政府上，但不见得美国会有政策转变。美国两党在反中方面已经趋于统一。叶耀元说，
特朗普是不是真的对中国有很大的反感？我倒不如觉得说是 Mike Pence 跟 Pompeo 他们对中国的反感是更加的剧烈。所以在现阶段的条件之下，你要 跟中国再重启一个谈判，这是不可能的。那当然现在中国把他的所有的那个筹码就是压在下一届的总统拜登身上，所以事实上是在会不会在私底下，拜登的团队跟中国方面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接触了，这个接触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拜登只是 President Elect， 他还不是真的 President， 所以说即便也已经有了这样的接触，但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决定性的一个谈话。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只能说他们这个私底下有没有可能两边已经有一些交换讯息，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意图，这个可能性，这可能性绝对是有的。但是这个交换意图跟最后他们谈论的一个结果，会不会变成一个实质上美国对中最终政策的一个转变，这个不见得。因为很多的一个层次，像我刚刚王教授说的，他必须要考虑到两院之间的政治，参议院、众议院，还有两个主要的政党，他们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基本上现在讲，现在两党都有一个反中的情势在那边，也就是说如果拜登上台之后要180度完全的去转变过去的对中政策，其实可能性是不高的。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美中贸易战还会继续吗？王飞玲认为，美国届时可能会继续贸易战，但是会降低关税战的重要性，因为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两党多年共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目前证明对中共很有杀伤力。王飞玲说，
因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贸易不均衡，然后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麻烦，也给北京带来了很多外汇收入。这个局面呢，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也是多年其实两党都一直想解决的问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战呢，其实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开始。那么川普是用了这更加就是博人眼球的这个关税战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对，专家们一致认为呢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武器，是一个比较低端的手法。那么打起来呢，确实美国的损失也很大，是不是杀敌1000自损800还自损500，反正不重要。那么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损害。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粗糙的武器效果其实相当可观。你如果评论中美之间相对的损害，或者经济上的相对造成的消极后果，那中国的损失远远大于美国，至少目前来看。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远就比中国强，所以即便是这个粗糙的关税战对中国的损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损害已经相当可观。那么我的理解是，拜登上台以后很有可能会继续所谓的贸易战，但是呢肯定会降低关税战的使用，那么更多的寻求多边的安排，比如说重归 TPP， 或者是更全面性的打一些不带博人眼球，不是那么看起来很激烈的这么一种手法，但效果可能更加明显。
拜登反复强调，他将要在上任后团结民主国家，制衡中国。叶耀元认为，拜登的这一对华政策比较合理，但是需要拜登政府积极修复与盟国的关系。叶耀元说，
拜登现在上台之后，他面临最大的这些外交挑战，其实不见得一定是中国，他的最大外交挑战是如何去修补特朗普破坏的这些跟盟友之间的关系。那这你要去修补这样的关系，某个程度你必须要把我们的共同价值重新的提回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合理的，而且毕竟重点是在于说你必须要去重新兜起这些盟友的兴趣，不能说好像像特朗普时代一样把他们都搁在旁边，或者跟他们硬碰硬的直接对决。但是实质上来讲，你要如何去实现这个构想，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个是国际社会它就是一个无政府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的一个状态里面，你要吸引别人去跟你 固更多的一个邦交关系或者是一个盟友关系，其实某种程度你要讲是利益啊。那这个利益要是从哪里出来的？现在这个利益其实最大的本身是在于一个反中国、一个非市场经济、反中国、一个非自由、非民主体制的这个概念，可能可以去形塑出来。可是形塑出来之后，前提是在于说这些欧盟国家是不是已经完全的把中国当作一个可能性、假想性的一个敌人。
刚才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近年来，由于中国官方默许甚至鼓励举报行为，民间恶意举报事件日益增多，遭到恶意举报的大学教授被解聘，言论平台被关闭，个人社媒用户被封禁，人们不得不谨言慎行，否则有可能遭到处罚和牢狱之灾。分析人士说，这种恶意举报已严重危害学术研究和探讨以及思想和言论自由。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1月5日主办一场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的线下讲座，并在哔哩哔哩哔哩线上直播，由中国知名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主讲。但讲座在直播一个小时后被中断，事后主办方首师大世界史的社媒账号发布声明，指本次讲座因遭恶意举报，中途被迫转移腾讯会议，严正谴责这种恶意举报严重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并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利。该账号随后还表示，出于多方考虑，本次讲座视频回放暂不上架。记者星期二致电首师大的历史学院，接电话者证实讲座之事，不过不愿多谈。作为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权威的沈志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对讲座被恶意举报一笑置之。他说，
现在中国这个网民不就是什么说法都有呗，他就是听着不高兴了，他就给你举报呗。
因在课堂和网络批评公款养党等言论，并于2018年被开除公职的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正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当局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举报或恶意举报就没有扰乱正常学术讨论秩序，剥夺大学老师和他人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土壤和环境。他说，
表面上看就是那些举报者很讨厌、很恶心，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让那种恶性举报的那种环境存在，那他即使想举报、恶意举报，他也是不能得逞的。恶性举报盛行，主要是就是现在他们没有遵守我们国家言论自由的保护条款，让我们的大学的教授、社会公民自由发表自己言论自由的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了践踏。
杨绍正表示，正是因为宪法言论自由保护条款被无视，谁只要说了共产党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才会出现恶意举报得以盛行的局面。现年73岁的尤胜东曾经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经济学教授，2018年中因被举报课堂上言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不够红不够专遭解聘，即便400多学生联署要求校方撤回决定，仍无法改变校方的政治决定。有学生表示，又回到了举报的年代，举报把人变得又恶又蠢，而且很容易被传播模仿，跟病毒一样。深受举报之害的尤胜东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中国大学校园举报之风泛滥，老师感到风声鹤唳，不能自由的教学，不利人才的培养。他说，
这几年啊，中国的大学里面政治气氛就学术气氛啊恶化了，这几年 老师没上课，因为有这个摄像头还有这个信息源，我被举报，还有其他老师被举报，像这种情况好像愈演愈烈。像这样做的话，如果老师们都不能去自由的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教学去研究，怎么能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怎么能出这样人才呢？
刘胜通还表示，中共在大学校园加紧推动意识形态洗脑，鼓励恶意举报，严重损害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
如果这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学里面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个真理怎么传播，这个知识怎么传授，这个学生怎么教，任何国家如果它是文明的社会，那么它应该是百花齐放，而不是应该就是说有一个声音说话。
此外，毛左的乌有之乡11月9日发出了一封由历史学者张兴德撰写的声讨首师大的公开信，就11月5日请沈志华讲四史报告事件致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一封公开信，兼评沈志华学派之18，为中断播放沈志华学术讲座事件中的恶意举报辩护，更将沈志华与官方说法有别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观点上纲上线为政治观点与路线之争。沈志华的观点是根据对大批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解密文件研究后得出的。这封公开信辩称，事件给人提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守土有责。人权网站民生观察在11月9日报道此事件时表示，从张兴德公开信通篇就是政治棒子与帽子的言辞来看，这显然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不仅要审判沈志华教授的学术观点，而且连坐首师大有包庇之责，意在将首师大与沈志华教授一并绑上政治审判台而封杀与治罪。目前遭当局严控的杨绍正表示，这种动辄将学术讨论和交流上纲上线为路线和政治斗争的文革左风，曾让中国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吸取多少教训。他说，
在这个学术讨论学术的交流过程中间，应该说任何的学术思想都不应该被上纲上线，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学术生态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要件之一。他把原本是学术的问题把它上升为什么路线之争啊，什么政治问题啊，如果他真的是有学问有学识，他真的是一句证据一句逻辑来说话，来得出结论，自己对自己有学术底气，他是不应该这样干的。现在盛行的不讲逻辑不讲事实，动不动就是什么主义，搞那些政治性的东西，这些极左的思维在曾经伤害了无数人，也让我们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那些巨大的代价并没有让共产党能够吸取足够的教训。
除厦门大学的尤胜东教授和贵州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外，近年遭遇解聘的还有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邓向超教授，因在微博上转发批评和否定毛泽东的文章，2017年被围攻遭处分，停止和勒令退休，并被解除省政府参事及省政协常委的职务。北师大副教授沈杰鹏因被指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2017年7月遭解职，当时引起知识界的愤怒。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因调查土改、反右、刘文彩庄园、抗战、汶川地震的真相，并在课堂上讲述8964，2017年9月遭学校开除、公安关押。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2017年9月只因责备学生上课不认真， 举例日本学生勤奋，称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遭举报，2018年被行政处分。湖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被指在政治课堂上批评习近平修宪和妄议中国人大制度，2018年5月遭开除党籍，记过处分及调离原职。河北工程大学临床医学院副教授王刚因建立中国百姓维权微信群，在一系列文章中认为中国不会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2018年7月被学校解聘。湘潭大学讲师程然2019年3月因被指在课堂上发表插播引用国外媒体大量不实资料图片和报道，发表一系列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被处分降级。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因被学生举报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2019年3月被撤销教师资格和降级处分。而最轰动的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在课堂和演讲及文章中批评习近平修宪，要求平反六四和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杜绝大撒币等言论，2019年3月遭停职，这也是他后来一系列遭打压甚至被嫖娼开除的遭遇的开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吕嘉2019年4月被学生举报反党违宪，成为许章润之后该校当年第二位因言论被调查的老师。举报者声称清华大学纪委已回应表示将启动调查。云南省委党校前教师子素因2017年4月建议中共实行党内民主，要求习近平辞职，被以涉嫌煽颠罪逮捕，2019年4月遭判刑四年。贵州民族大学退休女教授黄春2019年9月24日因在推特和微信中发表有关香港反送中及六四的言论，被行政拘留15日。成都师范大学法学院老师刘玉富2019年10月因几年前的课堂及网络上的言论遭行政处罚。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曹继生因在微信群中发表所谓不当言论，2019年10月下旬被警方采取行政措施，并被该校记过。有分析表示，自2013年中共出台七不讲政策，要求高校教师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和司法独立后，许多议题都被禁止讨论，校内言论空间遭到严重挤压，言论自由荡然无存。而近几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盛行的恶意举报和告密之风又再次升温，直到盛行。分析指出，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超越了一切，为了政治正确，甚至可以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更由于受到大环境的鼓励，恶意举报的告密泛滥，令文革恶习回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新华社近日发表题为《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的长文，似乎是把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再推上一个新台阶。一些观察人士说，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在一步步谋取个人独裁地位的同时，一步步推行个人崇拜。这种毫不掩饰的追随中国当年的绝对领袖毛泽东的做法令人担忧。
新华社的长文以小标题的方式列出了习近平的七个称号， 一、开创性的领导人；二、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并发表公报，栗战书在那次讲话中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这种大造个人崇拜，尤其是所谓的舵手的称号重新出现，令香港资深媒体人、原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回忆起文革时代。他说，很多中国人都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将毛泽东推上神坛的所谓四个伟大的称号，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金钟接着说，实际上在文革之前，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国防部长林彪就在毛泽东的授意和鼓励下发动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周恩来搞音乐舞蹈东方红，林彪推出毛主席语录给年轻人洗脑，给他们灌输神话。金钟说，
因此文革一开始，这些年轻人就变成了红卫兵啊，这个去为毛泽东的独裁政权啊，为他的这个所谓文革去冲锋陷阵嘛，是不是啊？光是那个1966年的红八月那一个月啊，北京的红卫兵就活生生的打死了1770人啊，这个是非常野蛮、非常残酷的。
在这种不堪回首的历史背景之下，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再度大张旗鼓地力推个人崇拜，是否是习近平健忘或中国人健忘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专门研究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宋永义的看法是，习近平没有健忘，中国人也没有健忘。他说，
习近平也没有健忘，中国人也没有健忘。这个第一个呢，就习近平当然是要做毛泽东了啊，那个文化大革命，而且要做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毛泽东，他基本上还是受到整个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的限制的，尤其八大以后，是吧？那么文化大革命在这个中共的领导体制中间的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呢？最大的突破就是说，有一帮政治局、一帮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专政，或者集体领导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专政，一个人的领导，连政治局都要向他效忠了。
宋永义说，毛泽东从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1966年、67年成为中共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习近平上台不到10年就取得了这种独裁权力，习近平这种加速搞个人独裁专制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呢？宋永义的解释是，
那就是因为在文革结束以后从来就没有过一次认真的批判毛泽东，认真的深挖文革，而是把文革的责任推到四人帮的头上，推到林彪的头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受到过批判。那么你想想看，他还是伟大领袖，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
在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看来，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在许多方面给中国造成了数不清的灾难， 但最具有根本性的灾难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中国国内中共独裁维稳体制跟民间的维权运动相持不下。那本来是推行宪政民主的绝佳时机，是双方通过博弈谈判妥协建立宪政制度安排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习近平倒行逆施，使中国错过了难得的好时机。他说，
我这个当时大家都在猜测习近平他是究竟是往右还是往左，争论不休，但是大家万万想不到的话，他既不往左也不往右，他掉头往后，也就是他想把这个当时已经面临信政转型这么一个契机的中国这个国运把它打碎掉，他要把中国从那个后计算社会，从这个信政转型这样的一个时机把它炸烂，扭头往这个集权社会走。那个集权社会当然就是这个一党专政加上这个领袖独裁。
冯崇义的这种说法跟中国一位研究传播学的学者的说法形成了有趣的对照。那位学者的说法是，在过去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很倒霉，每当关键的历史关头摸到的都是一手最臭的牌。但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共宣传机关则宣传说，眼下的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探索发展路径的新时代。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香港亲民主促进人士依据新的安全法律和其他规定而被捕的人数在持续上升，每次新的逮捕行动都让中共进一步瓦解香港的自治，进一步消除对人权的尊重。当局最近在香港逮捕了8名泛民主政治人士，包括5名香港立法会现任议员。警方表示，这些人被拘留是因为对5月8日一次有争议的会议进行调查的一部分。那次会议是讨论谁应该控制香港立法会一个关键的委员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说，有关事件过了6个月才逮捕这些议员，显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执法。香港政府对亲民主议员进行的骚扰和恐吓，以及压制异议声音的企图，都是赤裸裸地证明港府正在与专制的中共合谋。倡导香港独立的一个前学生团体的3名成员10月23日依据国安法被捕，理由是他们被怀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鼓动分裂的内容。这3人包括前学生领袖钟汉林以及前成员陈蔚娴和何新诺。中华人民共和国违背了对1984中英联合声明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共及其香港的代理人同时摧毁被保证的香港自治，侵蚀香港对包括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在内的人权的尊重。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